今天呢，我们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教会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学习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么我在准备我的讲章呢，就围绕着《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这卷书来准备。《哥林多前书》呢，这卷书我是特别的钟爱，因为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一门课叫保罗书信，然后也刚好是参加这个短宣，然后这个因为上课呢要求把你这个保罗书信要全部读一遍，所以我在短宣时拼命的读，拼命读。但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里面给我的教导实在是太多。那为什么哥林多前书，我感觉到那么好的一个连接的 connection 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哥林多当时的社会的确是很像，所以很多的对哥林多教会会众的教导，我们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可以实用在我们当今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哥林多，我们来就是回顾一下哥林多当时的情况啊。这个牧师以前已经讲过了，我这里面回顾一下啊。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是在希腊啊，它这是个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城市，它的这个文化是多元的，还有不同地方来的人，生活呢也比较富裕，那宗教呢非常的混杂，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美国的大都市很像啊，特别是西部这个地区，那么特别是在传统伦理道德信仰这些彼此多元的人呢。都有很大的冲突。那么那里的基督徒呢，有一部分人是来自犹太背景的，那也有一部分是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文化上并不是犹太人的背景。那么他们呢往往在这个信仰上受到种族文化的背景还有这个世俗社会的瑕疵，这个跟我们也很相像，因为我们也不是来自犹太背景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福音或者看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有很多的文化上的隔阂，所以这个也是当时这个哥林多会众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常常感觉到，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圣经的教导有很多在文化上面和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困难。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呢？前几讲，我想都。讲员都讲过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有骄傲自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现在特别流行的话叫做有钱就任性啊，所以呢这个有一点钱呢就骄傲自大。那么还有呢就是结派纷争啊，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啊，因为都很成功。还有呢就是生活上的糜烂。那么希腊文里面居然有一个词叫做哥林多的生活方式，这个就意思呢就是糜烂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哥林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情况呢，看到哥林多前书呢，其实我发现这个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焦急，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焦急，充满了这个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忧虑，但也充满了爱。所以呢，哥林多前书我们大概看从一章到这个从头到尾啊，他论述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教会的纷争问题啊，教会和信徒的关系的问题，教会的伦理的立场、婚姻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学习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怎么对待偶像、拜偶像啊，这个祭祀的食物啊，圣餐的设立，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讲一段，都是从哥林多前书来的。也讲到怎么讲教导，怎么讲道，还有讲到圣灵和身体复活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哥林多前书所涵盖的这个方面非常广。那么保罗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也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来教导。那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受用啊，这光是在我们的福音方面而且其他方面都可以用得到的，就是它是从这个知到行，从言传到身教。 所谓知呢，就是他把教义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哥林多前书每一章他都把教义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他就给哥林多的这些会众讲他是怎么做的。所以这就是从知到行，从言传到身教，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有人讲啊，说哥林多前书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十一章一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这个是有人讲，这是哥林多前书的中心。那我是很同意的，因为他的教导就是这样说：你要看看我是怎么行的，但是我呢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所以从耶稣那里来，不光是有教义，还有行动。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行给世人看，所以这也是保罗的一个教导的方式。好，那么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啊，我们先大家来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是从十二节到十九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差不多啊，好，请大家一起来。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样的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反使人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是为圣事劳碌的，就是变得物吗？事后圣坛的就分享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
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杀伤；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既然这样，我的瑕疵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尽我传福音的权利。我虽是自由，无人杀我，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多的人。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呢，有一位这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 John Stott， 他在解经书里面把这一章呢称作叫做限制自己自由的自由，说起来非常的绕口，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更好啊。他这个英文就是 freedom to restrict our freedom。 那么第九章虽然他讲的内容呢是讲怎么传福音呢，怎么和这个会众之间怎么来摆正这个使徒和会众的关系，但是保罗这里面所讲的呢非常重要的是在讲一个他作为使徒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说是一种限制，能够限制自己自由的自由。什么是限制自己自由的自由呢？就是我们所行的标准高于我们所言的标准，就是说我们所言的标准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所行的标准呢比那个更加的严格，所以呢就在那个自由的范围之内有缩小。那下面我们会讲为什么。所以他这个讲，他说保罗的内在的自由，这种甘心情愿内在的自由是非常很少基督徒能够做得到的。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九章啊，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十二节到十九节，但实际上是第九章呢前面从一节到十一节呢保罗讲了一件事情。那第一节呢一开始保罗就说，他说呀，我不是自由的吗？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我给大家读啊。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证实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他是使徒，他是千真万确的， 他有印证的。但是呢，下面第三节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这样分数，所以有人在问他，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所以他这里边呢，保罗这边遇到的是有人这个挑战他，说你们这些人呢，为什么要这个拿教会的这个供给啊，就是给他们吃，给他们住，也许有一点薪水啊。有人就提出这样的挑战，那保罗他就说，他从几个方面啊来讲，这个传出的传道人拿教会的薪俸是有道理的。他说呀，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要信主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妻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实际上保罗和巴拿巴两个是在教会里面是做工的，因为巴拿巴在里面好像是一个地主啊，他好像有一点钱。那保罗呢，自己有这个手艺，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拿这个教会的钱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他要讲一个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有谁当兵的自备粮饷？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是个常识。当人帮你做事的时候，你自然要给他提供，供应他的需要。好，那么他接着说，他第八节的时候，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么说的吗？所以他下面讲摩西的律法，他说摩西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藏的也当存着粮食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藏。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的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这就是第十二节我们的这个今天所查的经文。在这之前的十一到十七节呢，保罗就是讲说，按道理讲呢，不管是从常识上、法律上，还是公平性上来讲，当有人做事，像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在传讲福音或者是建立教会，他们都应该受到应有的这个供应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保罗所讲的教义。那么他下面呢，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更清楚了。他下面用两个非常非常有权威的说法来讲这件事情，讲这个教义。第一呢，就是我们十三节说，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圣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在摩西律法上讲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呢，都要受到照顾，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犹太人在分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分土地的时候，没有分给利未人。利未人是专门侍奉圣殿的，所以他们是要各个支派来供应的。所以这个是从犹太人的传统上来讲，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更加重要的，就是保罗说，这是主的命令，主教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耶稣差派他们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带钱，因为这个工人得工价就是当得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不要带钱。所以这个是主对他们的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命令，所以这是千真万确。那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从教义上来讲，我们在给传道人，或者是说当时的使徒，或者是传福音的人来提供他生活的需要，这个是教义上是对的。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既然福音是这个上帝给的，那么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应该受到供应呢？ 当然这个教会呢，我就是觉得有这方面的不是太清楚的地方啊。比如说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神学生，他是温州来的，那我就想温州呢是这个福音非常非常这个丰厚的，这个有丰厚土壤的地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们教会一定对你有很大的支持。他说不是的，那个温州的教堂都盖得很大，但是呢这个给传道人的这个薪俸啊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基本上他们这些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都还要太太在外边做生意啊工作啊来养活他们家。那么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温州这个很多大的教堂被拆了，被这个政府拆了，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中国的政府对这个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一迫害。但是呢也有些情况是因为这个教堂盖得太大了，已经违建了，就是说本来应该盖这个三层它盖了五层，好，就是它显然他们是喜欢把这个教堂盖得越大越好。但是当我听到这个传道人是薪俸非常低，他要借钱才能到温州来念神学，现在他已经回到温州了，也在侍奉，我相信都不容易。就想到，其实，一个教堂呢可能被政府拆掉，但是当培养出一个传道人呢，这个教堂倒了，教会还是不倒，所以教会真的是应该在供给上有一个倾注的环境。有一个知道重点在哪里啊，所以我想这个保罗的教导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传福音的人要靠福音养生，这是我们教会都应该清楚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但是呢保罗却虽然这个教义非常清楚，保罗却话锋一转说，然而我们没有背过这个权柄啊。然后他在二十节中他还又说了一句，他说但这个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他讲的权柄就是传道人或者是当时的使徒他们应该受到教会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权利，但是他说我们完全都没有用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他不要用这个权柄，这个体现了保罗对福音在福音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的所学的重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为什么要在教义上他是一个方面，这个他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行为上呢他却限制自己的自由，放弃应得的权利，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为人，因为人的缘故；第二呢，是为神的缘故。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十二节。今天我们看到经文的十二节，他这么说：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显然他有一个原因，他没有用他的权柄，他限制自己的自由啊。那么虽然他花了非常多的笔墨来讲这个教义，因为他不想让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啊，但是他自己呢却放弃这个权柄。什么原因呢？他这里面讲到了，他说呀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阻隔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 NIV 就是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它用 hinder 这个词啊。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希腊文呢，它这个词的比较形象啊，它这种阻隔是什么？是有人在这个路上，就把路拆了，或者是放一个什么障碍。让这个军队啊就不能过，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时代经常打仗，所以这种语言呢就是很形象，说是哎，我为了让敌军不能过来，我就把这个路拆了。那么这个词其实不是很常用的，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 有一个非常非常我相信是有它的用意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可能有人呢阻挡，有人有意的阻挡。那这个阻挡是什么原因呢？那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哦。一种原因可能是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教义，他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背景来的，他可能不了解这个摩西讲第六人，他们应该专心侍奉神，所以其他的主都应该这个供应他啊、哦。可能他根本不懂这个。那也许呢，他们是这个有意的。那有意的分派，我们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前面应该他说有这个彼得的派啊，有这个亚波罗派的。那么彼得派可能说是彼得是这个使徒，他见过耶稣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些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可能不是使徒，所以呢可能不能把钱给他们，可能要给这个彼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原因呢造成了这种教会的纷争。或者说有人因为需要向教会奉献，他觉得好像说这些人是不是来这个找份工作呀，或者说是不是来这个骗我们的钱啊等等这些。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那个地方的宗教，那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信仰，他们的教庙啊也好，或者说你叫寺院也好，他们有自己赚钱的方法啊，他们有自己赚钱的方法。比如说你是不管是献祭也好，还是说你到那儿，甚至有的要提供性服务啊等等这些，五花八门都有。但是今天保罗所要建立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他也没有让你去献祭啊，他也没有提供别的服务，他就是告诉你福音。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哎呦，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所以种种原因呢，可能引起大家对福音的猜疑，或者甚至于阻挡。那么保罗在这里面就说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就要凡事忍受。他就要不拿教会的供应，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他不拿教会的供应，他要忍受。那么这里面我们所在 这里面呢，其实从保罗的行文上呢，我们特别看到他说要凡事忍受。这个说法啊，凡事忍受呢，其实保罗讲的并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的供应，它还包括很多的甚至于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误解，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有一些纷争，那还有呢，甚至于一些诽谤啊，对他的这个行为的一些诽谤等等这些。那他说凡事要忍受呢，他用的这个忍受这个词呢，就是后来他在讲这个在十三章呢，保罗大家都听过的这个保罗所讲的是讲爱是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大家都知道这段。那么这里面讲的忍受，实际上在原文里边和那个忍耐是同一个词，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用忍受好，或者说应该叫忍耐，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标准。它是出于什么呢？它是出于一种爱。我们中文呢，我一直在纠结，就是说我们用忍受这个词，我们都是要忍字头上一把刀哈，就这个忍，总觉得有点负面。所以呢，我想要把这个刀呢去掉啊，就用个心就好了。所以应该叫做耐心比较更合适。啊，叫耐心，就是说他要凡事有耐心，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这个耐心呢，就是后来他讲的要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就是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同一个词。所以这里面保罗所讲的忍受，并不是他忍辱负重，而是说他有很大的爱心来忍耐，用爱心来包容。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加尔文神学里面有个词啊，它叫做这个 accommodation。这个 accommodation 的意思呢，英文的意思就是叫屈从、屈就或者叫迁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降到对方的水平线上，然后呢，来考虑问题，来 和对方这个有一个这个互动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accommodation。那么这个 accommodation 呢，我们英文比较懂都知道，这个你去酒店呢，这个也叫 accommodation 啊，所以你到那里你住在哪儿，说是有什么 accommodation。那这个 accommodation 的意思呢，实际上是为了对方的好处的一提供的一种方便，也叫 accommodation。那么加尔文呢，他用 accommodation 来概括一神和我们的关系，神和我们的关系。我查了很多的中文的神学书啊，大家都比较用迁就或者是屈就这个词来描绘 accommodation。但是实际上呢 ，accommodation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有好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不是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神，而是他体贴人的软弱，所以他来到世上来 accommodate 我们，给我们 accommodation， 为了我们的好处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保罗呢，刚刚讲到说他凡事忍耐，因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把福音阻隔了。这个阻隔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是那些人他们可能对教义不清楚，可能有些别的目的，甚至于他来阻挡啊福音。但是保罗呢，说我因此我要放弃我自己的自由，来 accommodate 他们，来和他们。就是等于是说屈从他们的要求，但是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 accommodation、哦、所以呢，我们这里边能够和保罗学到什么呢？从他的他这里边讲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不是在传福音当中的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在传福音当中呢，也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被理解啊，有可能呢对方呢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呢就感觉到说，哎，我传的是福音，难道福音的力量不够吗？难道我们福音难道不是足够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别的事情来传福音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accommodate，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对方的情况，那么而自己有所牺牲，自己有所修正，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参加 Air Water 的这个短宣呢，我去了三次，这三次呢每次都有一个弟兄，三家的叫 George， 每次都有他每次都是开车的。那有一次我特别感动，就是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教练说我们下次来啊，本来我们每次去爱沃德都带好多好的菜，那么三家呢有一个饭团，这个饭团那不是那个饭团，是这个饭，就是准备饭食的一个团体啊，就是他每一个小组大概是，就是这因为每两周去一次，说这一周呢是我们准备饭啊，再过一个再隔一周又有另外一个饭团来准备饭，那么当然饭食都非常好，很丰富。每次我在那儿吃的比在家里吃的都好，所以我很愿意去。那么在那次呢 ，George 就说是我下次要来干锅。我说什么是干锅？干锅就是辣的东西，好多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说为什么要干锅呢？他说我们以前做的菜可能吸引不到有一部分人，有些人他从来不来啊，他们这些人可能比较喜欢吃辣的，所以我们一网打尽啊，干锅一网打尽。那么我就想，我心里就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难道不可以跟他说，哎，你们这些失散的灵魂，我有上帝来救赎你们啊，你们赶快来，你不来的话可能就进地狱了啊，所以你没吃的要来，自己带吃的要来啊，我们为什么要给你准备吃的呢？原来我们为什么给他准备吃的，原来 Edwater 有一个弟兄，就是我们二家弟兄吉姆，他在 Edwater 是当厨子，做厨子的。当他十几年前，他发现这些中国学生们很不高兴，吃这个他们的那个伙食啊非常不好，因为这些人是飞行员，他们是包吃的包学的来到这个学校来念书的。那么他这个饭食的钱都已经付了啊，那么当然你付了钱的那边他就给你准备这个最便宜的嘛，对吧？最容易的，那当然就是西餐。那这些孩子们呢就非常喜欢想要吃中餐。所以这个呢， 这个不是福音的错，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福音的错，他们想吃正餐跟福音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的弟兄经理他就说，哎，我们为什么给他提供中餐呢？所以这样就变成了 iWater 这个服饰，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就准备很丰富的饭食给他们吃，然后当然就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就是 accommodation， 这个就是主教导我们要做的，这个也是保罗他自己做的，也是保罗他给我们建立这一个榜样。那么这个 accommodation 呢，完全是因为人的缘故，这是保罗他觉得这些哥林多的这些会众是在这个层次的，那么我就要做这个层次的事情，来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保罗为什么他要放弃他的自由呢？第一，他是从人的角度，他是为了人，为了让这些人不被阻隔，能够得到福音。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讲在这个第二十节哈，我看啊，不是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他就说，他说但这权柄我全没用过，这是第二个原因。他第二次讲他没有用过这个权柄，但是这个原因不一样。他下面说，我写这话并非是要你们这样待我，所以显然他讲这句话不是为了让对方怎么样，他是因为啊，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所以保罗他放弃他自己的作为使徒的一个权利的第二个原因呢，不是因为对方，因为他有一个事情他要夸口，他跟谁夸口呢？他是向神夸口，所以这个原因是他和神的关系。他和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从下面的 就可以看得出来哈。他说呀，我呢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他把自己和神的定位先定了一个位，他说呀，传福音是神给我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可能可以说是这个你付不付你薪水你都要做的，这是他跟神的定位啊。然后他讲呢，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啊。那么这里边不得已的是什么样的词？中文讲不得已的，实际上英文翻译他说它是一个必须的啊，必须的。这个不得已的呢，中文有点这个意思有点不好。不得已就是别人拿枪逼着你，你是不得已的，对不对？但是你是必须的，不是别人拿枪逼着你的，是你一定要做的，就好像吃饭一样。吃饭你看我不吃就饿了，不是人家逼着你的，所以这个是个主动性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里面应该解释一下，就是说必须的是他的基本需要，就好像吃饭喝水一样。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啊，他就曾经说，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保罗他觉得这个传福音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啊，不是别人逼着他做的。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说我其实传福音如果不传的话我就有祸，就好像如果不吃饭的话呢肚子会饿啊，不传就有祸了。那么反过来呢，如果说我们，他说如果我若甘心做这件事情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那这里面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责任这个原文讲的它是一种，它不是一个职分啊。我们看责任好像说是你应该负责弹琴，责任就是弹琴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这里讲的责任是讲一个职分，这个什么职分呢？就是管家的职分。所以应该说是人当，就是说他应该讲的是说呢，这个责任这个职分已经给我了，这个职分呢 英文实际上呢，他用一个词叫做 steward， 就是这个管家的职分。保罗自己也讲，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的管家，这就是这里面讲的职分。当然，这个 steward 呢，英文也把它当成是这个就是空乘员哈，空乘员后来因为政治正确是不能叫 steward， 叫做 flight attendant。我觉得这挺对的，因为这个空乘员现在也并不给你做 steward 啊，一不顺心就把你拖下去啊，所以这个，但是 steward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有孩子，这个孩子交给我们，我们讲他是神的产业，但是交给我们来管理，你不管呢，你也得到这个责任。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甘心情愿啊，很多抱怨，但是呢，没办法，我们还是要做的。所以这个是保罗形容他，对，在福音的这个职分，他是这样形容的。好，那么另外呢，保罗他还说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他讲呢，他下面又讲了，他说这个，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啊，既然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好，他这里面讲的说，他有一个算法，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好像我们银行账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算啊，加一减的。他有一个算法，他的算法是这样的，他说呀，这件事情交给我做了，如果我甘心情愿呢，哎，我就得了福音了，就得了赏赐了，就换句话说，银行里面账户就像好像薪水一样存钱了。但是呢，如果说我去拿了报酬，报酬虽然是我应该得的，好，那么这个钱就被用掉了。他是想要什么呢？在最终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钱用掉，他一直都是甘心情愿，一直都这个账户的钱越来越多啊。他当然呢，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虽然是以是帐篷为生，他有可能有很多收入，但是很多情况下他是被迫害的，被追赶的，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打工啊。所以最终我们都知道，后来也有给各个教会给他提供供应，但是他每次接到供应单时候，完了我在账户里面余额又减少了，这是他的这个 counting 啊，他算法。所以呢，他想要得到一个可夸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最后见主耶稣的时候，我这个余额很多，我没有用完，这个是我值得可夸的。所以可见的保罗呢，他又是在言和行当中又有一个反差，就是当言的时候，他说我是有这个权利得到供应的，但是行的时候他说我尽量不要用这个供应，我一定要甘心情愿地去做，这样呢我才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他才可以觉得说 就好像说他想要听到神说，哎，你是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他所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保罗的这个的榜样，这是保罗的榜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形式，在这个言传身教这个方法，我们就发现呢，在我们今天每个人当中做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就好像这个姜士道讲，他说这个保罗的这种限制自己自由的这种自由，所谓自由呢，就是甘心情愿，甘心情愿限制自己自由的这种。做法呢是很少有基督徒可以做得到的，非常少有基督徒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传道人呢，很多人呢要照着保罗的样子去做啊。我就对我非常影响很大的一个牧师呢，就是马鞍山教会的牧师，他叫 Rick Warren， 这我们叫做华里克啊 ，Rick Warren 牧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住在那个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就一个传道人就讲这个故事，说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中文讲叫标杆人生。那个书呢当时就突然成为畅销书，连那 Costco 里面都有卖的。然后他说你们到 Costco 去看一下吧。什么原因呢？原来啊，他这个有一个事情，有一个劫匪啊，还是一个劫匪跑到一家里边来抢劫啊，然后呢，他就拿着枪呢，抓住了一个女性，对着他，就变成了一个 hostage， 就是被这个 等于是叫什么叫做绑架哈 ，hostage 叫绑架。这个时候警察都在外面等着。那么这个很困难的情况下，当然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女的呢就和这个劫匪的两个人在说话。这个女的就拿起一本书，她可能是个基督徒，她就有这本书叫《Purpose Driven Life》，就跟她讲这个书里面的事情。结果这个劫匪听完了以后呢，就放弃了，就是算了，把你放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讲了，说每个人呢，在你在世上都有一个目的。中文把它翻成叫做“标杆人生”，我觉得翻得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标杆是个客观的啊，就是有个杆子啊，你要往那边走。但是 Purpose Driven Life 是一个内向，是主观的，是你自己的目的。你自己的目的来驱使你进入到一个生活当中，一个生命当中。所以呢，当然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详细，他在《Purpose Driven Life》里面讲什么。但是这本书实际上它是给基督徒写的，所以这个 Rick Warren 从来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是成为畅销书，因为它里面讲很多都是基督教的教义啊，什么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等等等等这些，他没想到很多人会看。结果他一下成为畅销书，结果呢，这个牧师呢就有很多钱啊，他有很多稿费。那他呢，我听到他的这个给他的采访，他就讲，他说等他拿到这笔钱，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说，我决定我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我还是要开我的本田车，我还是住我原来的房子，我不想因为这个钱就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他这钱当然用完了，怎么办呢？他说第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钱拿去给他的教会。他在教会已经服侍很多年了，他这个人不会经商，他就是神学院毕业就去教会了。他拿了很多年的信奉，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奉，所以他把这个信奉算一算一个数，全部还掉。他说我这个这样呢，他就像保罗一样，他就说我有可夸的。我让别人白白的得福音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教义上，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你们不能拿钱，你们都要饿肚子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所选择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就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讲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说我对人，如果说我拿信奉这件事情被成为人的传福音的阻碍，那我宁愿迁就他，我不会去把他找过来讲一遍大道理，说是哎，你要知道你错了啊、我拿信奉是自由，是我的自由。他不会的，他就不拿信奉，他去 accommodate 这个人。但是他和神的关系呢，他就说我愿意在神那边得赏赐，就是不要把神给我的东西用完，这样的话呢我就有可夸的了。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态度。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里面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能学到什么呢？我想呢，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可以说是神差派来到我们社区，差派到这个社区的宣教士或者是叫使徒啊，我们有的时候把使徒当成很高的，当然从这个历史上讲是很高的，但是使徒就是神差派去传福音的，就是使徒。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门徒，也可以说我们是使徒。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社区，我们住在一个社区，我们就是一个使徒。那么我们来到这个社区里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今天保罗教导我们的，他的样式，当然我们就好像他自己说的，他我是让你们学我，我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要 accommodate 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要体贴他们的处境。我们虽然我们愿意把基督信仰的这些教义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们，同时我们还是要体贴他们的软弱来 accommodate 他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和神建立一个约定，就是 我们作为神的门徒，能不能够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的邻居？能不能够在神那里有可夸的？这个就是一个保罗的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可以思考的。好，那么我这里边呢，就我觉得我在这个教会一直做这个传福音宣教方面的一个负责的同工，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亏欠，常常感觉到我们所做的能力，所做的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今年呢，感谢主，当我们大家都在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意向，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有能力在我们的社区里边来传福音，而且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王妈妈啊、哦。我这边就讲一个王妈妈的见证啊、哦。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带过一次这个喜乐团契的聚会，我记得这至少四年前啊，四五年前的大概。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呢，结束的时候祷告，王妈就说：“我现在要为一个人祷告，这个人就是我的邻居啊，这个邻居搬走了。”然后我一直祷告说这个邻居是一个中国人，让中国人搬到这里面来，结果果然是一个中国家庭搬到这里来了。所以呢，王妈就说我们大家一起呢为这个家庭祷告，我也为他祷告，就让他能够来到教会啊。所以我们就祷告了，这是四五年前的事情。那么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前两个星期经人介绍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王妈妈的邻居啊，王妈妈邻居。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传福音呢，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耐心。这个耐心是出于爱的耐心，因为我们当我们有爱，就有果子。所以这个耐心呢，的确是王妈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她自己有这个负担，她想最好一个中国人搬过来，为什么呢？好跟她传福音，对不对？那么。中国人搬过来了以后，他就我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来到教会。哦、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受到很大的激励啊、哦。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典型的一个做法。不要以为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好像传福音就很容易啊、哦，跟邻居一讲他就来了。如果他不来的话，他肯定永远得不到福音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保罗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是要多得人。他为了要多得人，他多得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啊，这个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是犹太人，他们听过耶稣的故事，可能一讲他们就来了。那有一些是可能是五旬节，这个到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外邦人，他们一传也来了。但是有些人呢，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劝导、很多的 accommodation 才能来到教会。他们甚至于阻挡，甚至于抵挡，不愿意来。那这些人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得的人，需要多得的人。所以这些呢，是需要一些我们的一些努力，需要特别是需要我们的耐心。才能得到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实际上要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就是爱心的准备 ，accommodation 的准备。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什么？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呢，正是我们今天在从保罗的这段从哥林多。前书从九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学到的，那么愿这个教导和保罗的榜样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激励。好，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也特别给大家提一个挑战啊、哦，我们这个教会呢，大概两年前曾经印过一个这么一个卡，好、哦，这个卡上面呢。有牧师呢写了一段非常深情的话啊、哦，他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社区，也特别欢迎您到基督之家来。在这里，在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里，每个人每一家都能得到来自上帝的爱和丰盛的人生，在信仰、道德、价值观、家庭、事业、 人际关系、儿童教养多方面都受到造就。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全家。当你如果把这段话念给你的邻居听，你的邻居会怎么想呢？他会觉得，哎呦，这个社区原来有个教会是希望我这么关心我的啊，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很可惜呢，我们印了几千份啊，还有很多呢。我们当然每个星期来都拿一份啊，都有一份，还有很多呢在那个盒子里。所以我就想呢，我们挑战自己。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你的邻居哪一家是中国人？就好像我妈妈一样，我们想一想哪一家是中国人？因为这个是中文的啊，你老外给他读不懂。如果你的邻居是中国人，你再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跟他讲过话？啊，如果没有讲过话呢，你去讲的话，我今天有见证，没有机会把它讲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很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花了5-6年的时间去把他邻居来带到。